尊敬的纳税人您好，欢迎来到本期税一知课堂，我是来自虹口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的胡君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填报及常见问题。我将从政策概述、操作指引、常见问题三大模块向大家依次介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指的就是个税所得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和婴幼儿照顾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是落实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配套措施之一。2018年1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发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22年3月28日，国务院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发布，国务院决定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我们先来看一下子女教育，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000元，即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即小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高、中等职业、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学前教育指的是年满3岁至小学以前，父母可选择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100%扣除，也可选择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扣除，而具体的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纳税人子女在中国境外接受教育的，纳税人应当留存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留学签证等相关教育证明资料留存备查。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续教育，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48个月。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扣除。个人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教育，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扣除条件的，可以由其父母扣除，也可选择由本人进行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教育的，应当留存相关证书等资料留存备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病医疗，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的是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费部分累计超过15000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80000元限额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发生的医药费支出可以选择由本人或其配偶扣除，而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支出则可选择由父母其中一方扣除。纳税人及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医药费支出，按本办法第11条规定分别计算扣除。纳税人应当留存医药服务收费及医保相关票据或者复印件等资料留存备查。医疗保障部门应向患者提供在医疗保障信息记录系统的本人年度医药费用信息查询服务。我们再看一下住房贷款利息，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 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选择由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按购买方标准100%扣除，也可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照扣除标准的50%扣除。同样，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纳税人也应当留存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款凭证备查。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租金。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一、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二、除第一项所列城市，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1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100万的城市，扣除标准则为每月800元。有几个点要注意的是：一、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那么视同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二、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三、本办法所称主要工作城市是指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地区州、盟全部行政区域范围。纳税人无任职受雇单位的，为受理其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税务机关所在城市。四、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那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纳税人及其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最后一点，纳税人也应当留存住房租赁合同、协议等相关资料备查。我们再来看一下赡养老人。纳税人赡养其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第一，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二、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由其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元的扣除标准，每人分摊的份额不能超过每月1000元，可以由赡养人均摊或者约定分摊，也可以由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约定或者指定分摊需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摊优先于约定分摊。具体分摊方式和份额同样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赡养老人指的是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外祖父、外祖父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纳税人照护3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可选择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可选择双方分别按照扣除标准50%扣除。同样，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涉及的保障措施和其他事项，参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了解完相关政策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个税 APP 端如何进行操作。首先，我们打开个税 APP， 点击底部的办税，我们可以看到专项附加扣除填报，点击该模块，进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界面。我们选择需要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 注意的是，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需纳税人每年提交一次。我们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为例，点击该模块，选择扣除年度数后，我们要提前准备好子女身份信息和扣缴义务人信息。子女身份信息包含子女姓名、国籍、身份证件类型、身份证号码、子女出生日期等，而扣缴义务人信息是为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完整的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准备完毕后，我们进入填报，将基本信息、子女信息、扣除比例和申报方式选择好之后，即可完成填报。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APP 端的操作，与个税 APP 端类似的，在底部办税模块选择专项附加扣除填报。这次我们以子女教育为例，点击子女教育，进入子女教育信息填写模块。同样的，我们要将基本信息、教育信息、扣除比例和申报方式依次选择。申报方式和个税 APP 里面类似，都可以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或者选择综合年度自行申报。这些信息填完之后，我们确认信息无误，即可完成子女教育信息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最后，我们看一下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Web 端的操作。在常用业务模块，我们选择专项附加扣除填报，选择扣除年度之后，选择您需要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录入我们的基本信息后，我们点击下一步，录入子女信息。注意，我们需要一位子女进行填报，如果有多位子女，请分次填报。扣除比例，同样的，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全额扣除和由夫妻另一半进行平均扣除。申报方式也和前面两个 APP 相同，可以选择扣缴义务人申报，也可以选择综合年度自行申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常见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子女教育相关的。第一个，子女教育，如果子女6月高中毕业，9月上大学，那7到8月间能否享受子女教育扣除呢？是可以的。对于连续性的学历学位教育，升学衔接期间是属于子女教育期间的，那可以享受扣除子女专项附加扣除。第二个问题，如果前两年在国内，后两年在国外读书，那填写信息时选择境外还是境内？证书由境外发放，没有学籍号，该如何填写？是否可以扣除？目前，子女教育允许扣除境内外教育支出，专项附加扣除教育只限境内，不包括境外。那如果符合条件的子女教育，前两年在国内，那父母作为纳税人，请按照规定填写子女接受教育相关信息。后两年在国外接受教育无学籍，可按照条件接受境外教育的相关规定填写相关信息。没学籍号可不填，但纳税人应当留存相关的证书。子女接受境内外合作办学招生简章、出入境录。第三，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可享受子女教育扣除吗？是可以的。无论子女在公办学校或者民办学校接受教育，纳税人都可享受扣除。第四，本科毕业后，准备考研究生期间，父母是否可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这是不可以的。本科生已经本科毕业，未实际参与全日制学历教育，尚未取得研究生学籍，那不符合暂行办法规定。研究生考试入学通过后，可享受高等教育子女教育。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大学期间参军，学校保留学籍，那是否可以按子女教育扣除？服兵役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大学期间参军是响应国家号召，休学保留学籍属于高等教育阶段，可以申报扣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我们再来看一下继续教育。第一个问题，如果纳税人同时取得了职业技能人员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同时又在接受学历继续教育，那如何享受继续教育扣除？那按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规定，该类纳税人该年度可叠加享受两个扣除，当年共累计继续教育可扣除4800加3600等于8400元。第二个问题，如果在国外进行了学历继续教育或者拿到国外颁发证书，能否享受每月400或者说每年3600元的扣除？那根据暂行办法规定，继续教育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不符合这个规定的均不能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第三个问题，我现在处于本硕连读阶段，父母已经申报了子女教育，但在博士读书阶段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那可以填报享受继续教育吗？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该学生有综合所得，比如稿酬或者劳务报酬，那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该证书的，在取得证书当年可以享受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扣除。最后一个问题，我参加了学历学位教育，没有取得学历学位证书，那是否可以享受继续教育的扣除？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按实际受教育时间享受每月400元扣除，不考察最后是否取得证书，但是最多扣除48个月。我们来看一下大病医疗，那如何理解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起付线和扣除限额的关系呢？那根据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的，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费部分累计超过1.5万元的部分，在8万元限额内均是扣除。上述所称的1.5万元是起付线，8万元是限额。第二个问题，夫妻双方如果都有大病医疗支出，想全部扣除在男方，扣除限额是16万吗？如果夫妻双方同时有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支出，那可选择都在一方扣除。扣除限额分别计算，每人最高为8万元，那合计最高就为16万元。第三个问题，纳税人配偶子女的大病医疗支出是否可以在纳税人税前扣除？对于这个问题，纳税人发生医药费用支出，可由本人或选择配偶一方扣除，而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则可选择由父母一方扣除。纳税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按照规定分别计算扣除额。那如果对于纳税人父母的大病医疗扣除是目前不纳入大病医疗扣除的范围。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贷款利息，那住房贷款利息享受时间范围最长不超过240月，240个月后不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那对于2019年还处于还款期，只要符合条件就可扣除。那如果夫妻双方婚前都有住房贷款，那婚后如何享受呢？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出婚后可选择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100%扣除，也可由夫妻双方各自 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照标准的50%进行扣除，那具体扣除方式一年内是不可以变更的。第三，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是可以同时享受的吗？这个问题是不可以的。纳税人和配偶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那第四个问题，首套房的还贷还清后，贷款购买第二套房屋，那如果银行仍然按照首套房利率发放贷款，那首套房没有享受过的第二套房是否可以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对于这个问题，是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是可以的。那第五个问题，如果我有一套住房是公积金和商贷的组合贷款，那公积金中心按照首套贷款利率发放，而商业银行贷款则按普通商业银行利率发放，那是否可享受住房贷款利率扣除呢？那如果是一套采用组合贷款方式购买的住房，如公积金中心或商业银行中心之一是按照首套房贷款利率发放的贷款，那即可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我们再来看一下住房租金，那合租住房可以扣除住房租金吗？那住房租金是由签订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扣除，那因此，如果合租住房非夫妻关系都签订了出租方规范的住房合同，那是可以根据租金定额标准进行各自扣除。那如果员工宿舍是可以进行扣除的吗？这是如果个人不付房租不得扣除，那如果本人支付了租金可以扣除。第三个问题，如果某些行业员工的流动性比较大，那一年换了几个城市租房，或者说当年一直在外派，在当地租房，如何申报这个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呢？那对于外派员工解决住宿问题的，那是不可以进行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那如果外派员工自行解决住房租金，而又在一个年度内多次更换工作地点，个人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更新相关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它允许一年内更换工作地点情况分别进行扣除。那第四，如果个人工作城市与实际租赁地不一致，那是否符合扣除住房租金的标准？那如果在主要城市没有住房，而实际发生租房只有住房租金支出，那是可以按照实际工作地的标准定额扣除住房租金。那第五个问题，如果我是一个铁路职工，那主要工作地在杭州和上海，上海公司呢提供住宿，杭州呢自己租房且没住房，那杭州的房租是否可以享受呢？那根据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及其配偶在纳税人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的，纳税人可以在发生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扣除。那如果他和配偶均在杭州没有住房，那杭州又是他的主要工作城市，那杭州的房租就是可以扣除的。第六个问题，公租房是公司与保障房公司签的协议，员工要付钱付房租，那这种情况是否可以享受呢？同样的，按照暂行办法规定，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住房租金支出是可以按照标准定额扣除的。那如果员工租用与公司与保障房公司签订的保障房住付租金是可以申报，纳税人也应当留存公司与签订的公租房合同协议，留存备查。我们再来看一下赡养老人。那第一个问题，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主体是谁？那主体主要是包括一，负有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那婚姻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二呢，是外祖父母、祖父母的子女均已去世，负有赡养义务的外子女、外子孙女。第二个问题，如果纳税人的父母均超过60岁，那赡养老人时可是否按照两倍扣除？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有一位达到60岁，那就可以扣除，不按老人人数计算。 那第三个问题，对于纳税人的叔叔伯伯无子女的，纳税人却实际承担了对叔叔伯伯的赡养义务，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进行赡养老人扣除呢？也是不可以的。那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年满60岁的外祖父母。我们再来看一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那第一个问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是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而现在已经是10月底了，纳税人如何补充享受之前月份的专项附加扣除？那这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在个税 APP 填报相关信息后，选择将该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那单位在派税系统中更新纳税人扣除信息后，下次发放工资时自动会为纳税人扣除从符合条件当月起到申报当月的累计扣除。第二种呢，就是纳税人如果在2022年度汇算时再享受，可以在2023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办理年度汇算时补充符合条件月份的专项附加扣除。第二个问题，如果婴儿暂时没有出生医学证明，或者说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如何填报呢？这个只要纳税人在填报时选择其他个人证件，并在备注中如实填写，后续拿到相关证明身份的证件之后，补充更新即可。第三，纳税人在婴幼儿出生当月没有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那后续可以享受吗？这也是可以的。本期的税务知识课堂就分享在这里，感谢您的聆听与观看。